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你可以翻在那里，因为我一会儿要让大家找一些经文，我逐节的来讲解。当然大家如果没带的话，可以看大屏幕。大家知道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他不是写给个人的，他不是写给一个信仰的个体，像提摩太前后书一样，是写给提摩太，然后写给他，让他在这个主里面如何灵修啊，自己成长。但是以弗所书呢，却是写给这样一个教会信仰共同体的，它不是用来个人灵修，而是神帮助我们如何在团队中一同来成长。所以他说，神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教会，他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又让我们彼此做肢体，彼此坚固，彼此扶持。同时呢，他也说，你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教导。那么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也不要觉得啊，那是过去的书信，好像跟我无关，也不要觉得他是一个个人领袖的，让我在家里啊，学习如何读经的。他要记得，他是给我们教会这样一个信仰共同体的教导，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好吗？我来读单数节，丁姐妹读双数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应当爱我们的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思想你的话，我们知道这话是如此的严厉，本是我们不愿接受也不能明白的。主，但你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赐下信心，让我们知道经上指着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实在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毫无行善的能力，是你极丰富的恩典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主你所赐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受教，一同来成长，明白你的话，也顺服你的话。主，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大家知道，我实际上学了三个学期，我有一共两年，有四个学期的学习，其中有三个学期呢都有讲道课，所以老师让我们听很多讲道，其中 Tim Keller 和 Martin Lloyd-Jones 都讲过以弗所书的系列。 Martin Lloyd-Jones 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呢，他给自己这个讲道起了一个名字叫 But God， But God。 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也可以发现这一个 But God 这样一节经文出现在哪里，这个转折在哪里。我们刚才大家读过第几节，能找到吗？第四节 But God， 然而神，对吗？所以 But God being rich in mercy，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 But God 这样一个转折，就是整个经文最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说这个转折那么重要呢？我们看在这个转折之前一到三节，这里的描述都是非常的这种负面， 我们看一到三节描述我们曾经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我们是何等的没有指望，何等的无奈。但第四节之后马上就不一样了，后面四节之后讲到福音临到这些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神给我们怎样的希望，神的大能如何拯救我们。所以整段这个经文呢，我们刚才读的整段经文借着这个转折，我们就看到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真理，那就是我这个讲到的题目，唯独恩典。所以整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福音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神拯救的恩典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说首先福音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因为福音比任何的哲学家教育家都更加了解人类自身真实的境况。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可能会说，哦，你很棒，你是独一无二的，哦，给你各样的正面的评价，肯定你的价值。但圣经不这么说，我们看一节圣经怎么说，如何描述人的境况呢？他说你们是死的，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你要这样跟别人传福音的话，恐怕他会跟你急的，对不对？大家觉得你是死的吗？你觉得你是死的吗？ OK， 那要看你怎么来定义人。如果你觉得人只不过是一个高级哺乳动物，能吃能睡能玩能跳，那你可能觉得他没死。但如果你相信人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能够和神交往的属灵的被造物，那么人如果失去这样一个神所造的形象，人如果开始和神的交往断绝，人不再能够和神交往，灵性上跟那一位赐灵的上帝断绝，那这个人就死了。当灵里面和那一位赐灵的上帝断绝，和生命的源头隔绝，内在属灵的生命就死亡了。但不仅如此，人的肉体也开始经历一个死亡的过程，生命继续的表现就是疾病、苦难和死亡。所以圣经说现在的人是这样一个死的状态，他好像一片叶子刚从树上掉下来啊，看上去还是青青翠翠的，对不对？和那个在挂在树上的叶子你看不出分别来，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他已经和供养他生命那个源头断绝了，他生命继续的表现，假以时日就可以看到他枯萎和糜烂，这是人离开神的这样一个生命源头的基本状态。所以有一个谜语说，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打他他不走，拖他他才走，谜底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死狗。所以呢，就是说他看上去呢还是那条狗，对不对？但内在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却没有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人只不过是一把骨头一块肉，能吃能动，你就会觉得他没有死。但如果你知道人的本质不是这块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能够和神交往的属灵的活人，那你就会知道他死了，他是这样一个活死人。所以第一节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描述这样一个死的特征和表现。但是你看第二节和第三节你会觉得不一样，你说啊，这个怎么看上去这个人活得好像还挺好的啊，好像还挺能折腾的，他能够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能够放纵肉体的私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够活得生动和具体。但神说这恰恰是死了的表现，而且死得完全和彻底。那么我们来说死人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从第二和第三节就可以看得出来死人有什么特点。第一，我们说死了的人就没有任何感觉了，对吗？你拿针扎他，他能不能觉得疼呢？他不会有任何感觉，你去爱抚他，他也不会有回应。所以灵性死了的人也是这样，灵性死了的人也会丧失感觉，你用神的话去安慰他们，他们得不着安慰，你用神的话去劝勉他，他得不到鼓励，你用神的话去警戒他，他也不会畏惧。你说天父爱你，我们将来要和基督一同在荣耀里，这话对他来说毫无用处，他丧失了属灵的感觉。但弟兄姐妹你不一样，对不对？当我说天父爱你，天父会保护你，你会得到安慰和喜乐，对吗？或者你有一件事情很想做，但你知道神的诫命不许，你就不敢做，对不对？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那我要恭喜你，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你的灵是活的，神的话对你的灵魂发生作用，表明你是一个活的人。所以死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对神的话毫无感觉。死人第二个特点，我们来看，如果一个人肉体死了，他就会不能和环境再互动了，他就会失去对环境的影响力，反倒是被环境影响的，对吗？像那条死狗一样，他不可能对环境施加任何的影响力，但是别人可以拖着他走，拖他到哪儿他就要到哪儿。灵性死的人也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影响环境，反倒是被环境影响和控制，他以为自己很自由，实际上是一个奴隶，他完全是被这个世界潮流所控制，被自己的私欲所控制的。所以刚才卡佳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对不对？如果你是在罪里控，你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以前康德说过什么是自由，别人说啊，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但康德说不是这样。德国的一个思想家他说，康德说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不做它啊，你想抽烟就抽烟，想吸毒就吸毒，我问你，想不抽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你想不看那些黄色网站，不做那些恶事的时候，你能不能不做？所以康德说，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控制它。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当你想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自由去做它？所以这是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所以这个二到三节描述这个人呢，就是说他不在这样一个自由当中。我们看二到四节，三节这样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这是灵性死了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和自己的私欲所控制的，他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失去对环境的影响力。但灵性活了的人就不一样，你有着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自主权。从前的话，你如果说实话，你发现他会给我带来损失和危险，你就跟着别人一起说谎，别人做什么你也跟着做，因为你害怕被排挤或嘲笑。但当你的灵性活了，你成为基督徒，你马上有了一个新的标准，别人说谎你可以不说，别人为了利益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有更高的标准，我不是为了利益做这个事情，我有一个更好的目标。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去年冬天的时候呢，我妻子是本来是要来这里一起来看我的，但我们俩假期因为不一致，所以我呢决定先回国，先过我的寒假，然后呢等到他的寒假开始的时候，我的学期就开始了，他再跟我回来。我们本来是这么计划，但是后来那个孟晚舟被抓呀，就说导致中美的这个关系又有点小摩擦，所以我妻子又被学校禁止赴美。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机票已经买了，所以呢有一个老师就给我妻子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到医院呢开一个证明，就证明你的身体不适应坐飞机，你健康出了问题，你不能再坐飞机了，所以呢你把这个证明从医院开到证明呢寄给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可以把这个机票的钱退给你。所以我妻子就跟我说了，我说那我们，你觉得我们能不能做啊？不能做，对不对？因为这明显的是说谎，所以对我们来说很自然，我就跟我妻子说咱们不能做这个。然后那个老师听到以后他非常吃惊，他说哇，果然是从美国回来的，你们不说谎。后来我就专门告诉他说，我们不是因为从美国回来才不说谎，我们有一位主，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啊。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知道神的话比人的评价更重要的时候，你马上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和人的捆绑当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你可以做对的事情而不畏惧，即便周围的人都出来反对你嘲笑你，你仍然可以知道只要我做的是对的，我就不会退缩。但是死的人没有这个自由，对吗？死的人是跟随今世风俗和自己肉体私欲的人，所以他们不能够做这样正确的决策。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这个见证没讲完，实际上后来呢，我们把学校禁止我们出国那个证明复印了一份，加上一封申请信寄给航空公司，他还是把钱退给我们了。 我们没有任何的损失，但这个里面我们没有说谎，对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所以我给大家讲了死人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记得吗？是什么？他没有任何感觉，对不对？他对神的话失去这样一个感觉，你安慰他，他得不到安慰。他在恐惧当中，你说神的话本来是大有能力的，但他已经死了，他体会不了。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他不能对环境施加影响，对吗？他是被环境影响的人。但我现在要讲第三个特点，就是死呢，死亡和病了是不一样的。他说死和病有什么区别？死和病是不是程度上的区别？不仅仅是，对吗？它实际上有一个质的区别。其中有一个区别是这样，我如果想从病中恢复过来的话，我可以为自己的康复做一点贡献的。我可以去找医生，并且把我的病情描述给他，哪里不舒服，持续多久了，医生需要这个信息才能医治我。除此之外，当医生给了我建议之后呢，我可以主动的做一些事情，我可以按照医生的处方服药，我也可以按照他的建议去锻炼。总之，我可以为我自己的康复做出贡献，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是有功劳可夸的，同意吗？但死就不一样了，一个死人无法做任何事情让自己活过来，能做吗？他不会做的。一个死人也不会求别人说你来帮我让我活过来，他会求吗？他连求都不会。唯一能使他活过来的只有一样，就是神他自己。所以大家记得，死人没有办法配合神来重得生命，唯独神的恩典使我们重生。所以四节就有这样一个给我们带来希望的转折。 But God，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八节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唯独恩典才能使我们重生。什么是恩典？恩典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礼物，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礼物。它不是你努力挣来的，你努力挣来的那不叫恩典，那叫工价，对不对？恩典是你白白得来的，它是一个礼物。但是什么是神极丰富的恩典呢？好，假如说圣诞节有一个朋友送给你一个巧克力，这个是不是极丰富的恩典？这个不能算极丰富的恩典，对不对？因为呢，它有挺好的，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礼物呢，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或者说有一个朋友来看你，发现你没有付电话费，他就把你的电话费给你结了，这个也是，有了这个礼物很好，但是没有呢也没有关系。但假如说你得了重病，你需要手术，可是这个手术费非常高昂，你没有钱去付这个手术费，你只有在家里等死。但这时候有一个朋友听说你的病情之后，他变卖了自己的财产替你支付了手术费，那这一个礼物就不像那个巧克力那么简单了，对吗？它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可以说这是极丰富的恩典。四到七节中所描述的神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类似这样浩大的恩典，改变你生命的恩典。所以首先我们说，这个恩典不是像圣诞节的巧克力一样可有可无的，对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它你就会死。接着刚才所讲的，圣经不是说我们病了，它是说我们什么？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没有它你就没有办法再活下去。哎，有人说我承认我需要神，但我和那些需要重生的死刑犯不一样，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不是，我挺好的，我这一生行善，我只需要神一点点帮助就可以得救。 OK， 说这个话的人你还不在真理里面。我告诉大家，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这样：第一，在神的眼里我们的灵是死的；第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点点帮助，也不是一个医治，而是复活；第三，在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夸，只有他的恩典才能救我们，一生行善救不了我们。所以如果你觉得是你是好人的话，你特别要留心这一点。以下我引用大卫鲍森牧师所讲的一段话， 是给我们在座的，你觉得你如果是好人的话，那么大鲍森牧师提醒我们说，你要为你的善行悔改。所以他说，真正的悔改会转离行恶，可是也会转离行善，因为自我的道德提升和善行常常是拦阻人进入天国最大的障碍。善行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好，不需要向上帝求怜悯。大家记得路加福音章记载的那个法利赛人吗？第十八章记载那个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啊，凡我所做的，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而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然后他在夸耀这个善行，但旁边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倒比那人要算为义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降为高，被升为高。所以我们说，一生行善救不了我们。自我的道德提升和善行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第一，他们的善行缺乏荣耀神的正确的动机；第二，他们给自己加了很多的骄傲，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的怜悯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态。如果你觉得因为我是好人所以神赐福我，或者我做好人神就必须赐福我，那你还没有得着福音，你还在外面呢，你基本上是在靠自己的善行自己救自己，你和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如果你觉得我昨天读经了，今天神必须垂听我的祷告，或者我这么敬虔啊，我最次也得上天堂，搞不好我得去极乐世界。所以你基本上是一样的，你跟那个你还是在靠善行自己救自己，你想自己做自己的救主，你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也拒绝了神的恩典。你的敬虔和无私实际上是自私，因为你想要透过我自己的一些方法操纵神，让他按照我的意思来去做事情。所以我们要为这些想法呢悔改，要知道能救我们的是什么？唯独神的恩典。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能救我们的是什么？唯独神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应用，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应当更加的谦卑。在神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实在是灵里破产的人，我们真是一无所有，除非他给我们完全的拯救，我们是不可能得救的。他要给我们完全的拯救。所以如果你这时候，你如果看到一个旁边一个好像看上去不如我们的人，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比他了不起，你也不会看不起他，因为我和他一样都要仰赖神的恩典才能得救。甚至如果你觉得我自己选了一个正确的信仰，旁边那个人傻，他不知道选，那都是在自夸。不要忘了，信心是神所赐的，是完完全全圣灵的工作，是100%神的恩典，他把信心赐给你，你才有可能悔改和得救。这就是为什么8-9节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8-9节，我们预备，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唯独恩典才能救我们。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神的恩典是极其重要的，是救命的，对不对？没有他我们会死。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对付出的那一方，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大家知道，恩典总是和代价是成对出现的，总是相对应的。只要你领受恩典，就有人付出代价。我们中午的时候领受这样一个爱宴的服饰，那就有弟兄姐妹在厨房付上时间和精力，对不对？为我们做。你夫妻当中关系的恢复，这个秘密在哪里呢？如果你本来是一个不好的关系，要恢复这个关系，秘密就在于有一方付上了代价。一方在领受恩典，享受配偶的照顾，另一方要付上代价，使得这个关系得以恢复，做出让步，付出爱。那么在救恩当中呢，我们白白的享受救恩，是谁付上了代价呢？耶稣基督付上了这样的代价。所以我在学基督论，上个学期学基督论的时候呢，也纠正了我很多的误解。 以前我看到经文说基督知道万人的心，他测透他们的假意啊，我说这是神性的，这是基督神性的彰显，因为神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后来我学了基督论以后，我就知道这样讲解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基督的神性来解释耶稣在新约当中所行的神迹，因为如果你那样解释的话，给别人一个印象就是基督不受任何的限制，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也有记载说基督的身量和智慧并神和人喜爱的心怎么样都一起成长，所以你知道吗，他需要学习还需要成长，他有不知道的。然后又有经文说对于将来的末日，基督说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他居然有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基督的神性就解释了他所行的神迹，因为如果你那样解释的话，基督就可以似乎不受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不能做的，人同时也会轻忽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所付上的代价，反正他是神嘛，对不对？受难也没事，那他那么英雄，那我是人啊，他是神嘛，他当然没事，他知道他能活。所以这个解释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正确的解释呢，实际上基督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来行这些神迹，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和旧约的先知是一样的，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来行神迹。事实上基督在地上行过的神迹，那么在旧约的先知当中他们也都行过类似的神迹。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把水变酒，对吗？你知道以利沙在旧约时候就把那个有毒的汤变成能喝的汤，记得吗？还有摩西把那个树根丢在那个水里，那个苦水就变甜了，所以这都是把一个液体的性质就改变了。基督能够医治，能够救人，但是以利沙也曾经帮助那个穷寡妇救活他的儿子，对吗？所以我们说基督在地上行神迹的方式和旧约的先知是一样的，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来行事，也就是说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和那个旧约的先知那个人一样是非常受限的，他是非常受限的。你能够想象吗，一个本来一位完全无限的自由的灵性的存在取了肉身这样一个限制住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同吃同住，他是非常受限的。我们古代的智慧也有说，老子曾经说过这个，就是说身体是非常受限的，人之大患在于有身，就是身体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你这种就是说摆脱不了七情六欲的诱惑，经历生老病死，还有这种在常常在这种大喜大悲的这种煎熬之中。所以古代的智慧呢也知道身体是这样一个痛苦的根源，但上帝这样一位本来无限的自由的纯粹灵性的存在取了肉身的这样一个限制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极大的代价，他在地上是非常受限的。不仅如此，格林德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本来是该我们承受死亡承受永死，但耶稣替我们担待了这一切，他的痛苦呢比我们想象的大。当他的手脚被钉头戴荆棘的冠冕的时候，他呼喊的不是我的头啊我的手啊我的脚好痛啊，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对不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和父的隔离才是他极大的痛苦。我想如果在座的父母你们一定可以理解，有人把妈妈生产的时候的痛苦的描述成一个顶级的痛苦，就是非常疼痛，可是妈妈得了这个孩子之后就不再纪念这个痛苦，对不对？因为被孩子得孩子这个喜乐就冲淡了。可是如果你养大这个孩子他没有长到成年的时候就夭折了，这个痛苦比肉体痛苦更大，甚至你一生都很难从这个痛苦当中恢复过来，同意吗？所以基督懂得这样的痛，他和父的分离就是这样的痛彻心扉的一个伤，所以他也懂得这样的痛，因为他亲身的经历过。有人说基督呢怎么好像不像我们所以前看的这个英雄小说里面的黄继光啊董存瑞啊那么英雄呢，他们都可以喊为了新中国前进向我开炮，对吧？为什么基督在祷告的时候汗滴如血点一样的滴在地上，好像很痛苦很软弱？我说实际上人不了解 那些我们人的死和基督他的死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死是因为我们的罪，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替另外一个人承担他的罪而死，但基督是无罪的，他是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的刑罚。不光是我，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罪都是加在基督身上，他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也不光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而是全世界所有神的儿女的罪，基督都他一个人担当了这样的罪。也不仅仅如此，从亚当开始，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人，一直到现在没有出生，到将来将要出生的那一个，到世界的末了，所有的人的罪，凡是在主面前认罪的这些孩子们，基督都要替他们承担这样的罪。所以他借着他一个人的死要战胜这个罪。所以我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他所面对的是全宇宙当中的黑暗势力，他要借着他一个人的受死能够败坏这个黑暗势力，战胜这个黑暗势力，并且带着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光明的国度。所以你知道这个征战有多大，跟我们的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恩典，基督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我们作为人呢不该轻忽这个恩典。后面十节紧接着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问大家，那个为你变卖了自己的财产，为你支付了高额手术费的那个朋友，你从病中恢复过来之后，你会怎么对他？你会不会说，哎呀，这反正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我没有做什么就得到了，以后呢我可以随意的对他，占他更多的便宜才好，你会这么想吗？你一定不会的，对吗？你会知道简单的一声谢谢都是不够的，面对这样的恩典，我愿意俯伏在地亲吻他的脚，为他效犬马之劳。所以常常有人担心说，白白得到的恩典会不会使人放纵？牧师常常会担心这一点。我如果老讲白白得到恩典会不会使人放纵，所以很多讲道就变成了道德说教，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 No， 我说你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恩典，你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个恩典。对于信徒来说，防止放纵的方法不是你要去关注放纵本身，不是你要去关注这个行为本身，而是你要去更多的了解你是多大的罪人，你的灵是死的，而是要你更多的去知道神给了你怎样的恩典，这个恩典是救你命的，也是基督为此付上了极大代价的。你越了解自己是多大的罪人，越认识这个恩典，你就越不放纵，越有行善的能力，而且你也会更喜乐，同意吗？福音不是让你去关注行为本身，靠着行为去赚取你的救恩。 No， 这不是福音。福音是让你知道我们是多大的罪人，我们需要神怎样的恩典，唯独他的恩典才能救我们。所以有一次 Tim Keller 牧师呢去一个教会参加一个教会的会议，这个教会呢在选长老，所以主任牧师发言的时候他说，我认识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很好，我很爱他，但我觉得他不能做长老。大家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人不喜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或许不知道自己曾经是多大的罪人，他蒙了主怎样的恩典。大家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如果这个人真的知道自己是多大的罪人，蒙受了主怎样的恩典，你的生命当中你会流露出足够的喜乐和平安。我有一个同事，他的舅舅得了癌症，过了几个月呢，有一次从医院检查回来的时候呢，他特别高兴，尽管他的身体还很虚弱，而且呢运动机能好像也比较也受损，但他很喜乐。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检查没有癌细胞了，我身体里有一个什么能够检查到我没有，身体里没有癌细胞了。他想他为什么这么喜乐，因为他知道自己几乎要死，他是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的，如今又有了生的盼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不喜乐。所以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多大的罪人，自己蒙受了怎样的恩典，你会有大喜乐。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多大的罪人，自己蒙受了怎样的恩典，你不会说我反正白白得了的恩典，所以我也没有动力去行善， 我也没有动力去爱和善待那个为我牺牲的人。不会的，我相信爱是被唤起的。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真的知道自己蒙受了神的恩典，你会乐意去服侍他，你会乐意去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所以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亲子课程当中常常会用到的这样一个恩典改变生命的故事。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电影叫《悲惨世界》？主人公是谁？让啊让，让啊让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20年。所以大家想一下，他在这个老的电影，老版的电影，他是在采石场里做那个采石工人，在新版的电影他是做纤夫，在那个拉那个船。大家想想，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没有任何恩典的环境当中，他经历风吹日晒、鞭打、虐待，让啊让可能不可能内心改变，变成一个善良的人？结果是他没有变，对不对？他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偷，所以他就到处逃亡偷窃。结果有一天呢，跑到一个城市流离失所啊，被这个城市的主教收留了。主教看到他这么贫困，就把他领到家里来，给他预备吃的，又给他腾出房间来让他居住。结果让啊让本性不改，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把主教家里的银器都揣在怀里偷走了，然后马上从家里跑出去。可是很快又被警察抓住，又给他带回到主教家里来，说他偷了你很多东西。但主教见了这个场景之后呢，主教说了一句话，大大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主教说，我这些东西是愿意送给你的，说你还是忘了拿这对最贵重的银烛台。他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这种财产啊，来买赎回你的灵魂。所以所有的人都很震惊，主教能够这样说。然而让自己也没有想到，警察也没有办法，只能离开了，因为他已经不算一个贼了，对不对？所以让让在警察走了以后，在教堂哭了一整天。他说，20年来我一直都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演绎的啊。他说，20年来我一直都这样相信，我不偷的话有人偷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在我心中构建起来的这样一个刚硬和冷漠今天被击垮了？主教的善意和饶恕仿佛一个最大的羞辱，使我难以招架。所以让啊让痛哭很久。到了凌晨的时候呢，有一个邮差去给这个主教送信，然后主教那个邮差看到让啊让在那个主教的旁边呢，主教的房间呢，他用他的口描述这个让啊让说，他说，我看到那个怪人在主教的屋前祷告。所以这样一个贼今天就因为主教给这样一个恩典，他就悔改成为这样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以20年的牢狱生涯、律法的压制和管教都没有改变让啊让，但是一个恩典确实让啊让人心，他的心就改变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让啊让成了一个城市的市长，变得很富有，用他的钱财呢帮助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们看，不是律法改变的人，而是恩典改变的人。所以什么能救我们呢？唯有神的恩典能救我们，阿们。所以时间呢过得很快，我一转眼我的儿子都比我高了。所以但是我还记得呢，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现在做梦呢有时候想起来我儿子在梦里出现都是很小的时候啊，因为他有几年离开我，所以中间是断的。我在梦里出现的孩子都是很小的时候。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妈妈下了班很高兴很快就跑回来，因为家里有儿子，知道吗？刚生没多久，妈妈过去呢就把这个孩子亲醒啊，他如果睡觉就给他亲醒。然后我儿子醒了以后呢，就抱住妈妈的脸咿咿呀呀的学说话。所以这个场景呢，我想留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的，你睡着了，你的灵是死的，那个时候你不懂得呼求神，也没有寻求上帝，但上帝有极丰富的恩典，他赐给你信心，用他的亲吻唤醒你。你知道你醒了以后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紧紧的拥抱耶稣，而且呢，你应该充满感恩和喜乐，对不对？并且愿意服侍他，就是神预备让我们行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主你圣灵的感动下，我们乐意的承认，甘心情愿的承认，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自己受侮辱的话，乃是主，我们真的是知道经上指证我们所说的话完完全全是真实可信的。主，但是我们更应该知道，主，是你极丰富的恩典使我们重生，唯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有真正的希望。主，让我们更深的了解我们是何等大的罪人，让我们更深的知道你给了我们怎样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更深的悔改。主，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能够蒙你喜悦的样式。我们感谢你，让世人都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的父。主，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